奉主耶稣圣名开始聚会哈，我们先来唱诗358首。弟兄姐妹啊，大家平安啊！我们大同教会所预备等候啊的这个灵恩布道会，那么很快就过去了啊。那么很感谢神，那么在这一次啊，那么赏赐我们有三个弟兄姐妹啊来受洗啊，那么有两位慕道者这个得到圣灵啊。照这个数字来看啊，我们是还有进步的空间的。啊、那么希望、我们弟兄姐妹 那么大家能够为福音来这个齐心努力 那么我们也求神赐给我们下一次能够那么有更好的成绩来荣耀主的名啊。好，我们今天呢就以这个人的良心那这个作为我们大家互相的勉励啊。我们请大家先看箴言20章。箴言20章27节，旧约的784页啊，784页。箴言20章27节啊，这边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啊。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如果在现代圣经译本里面啊，他是写说上主赐给我们心智和良心啊，他把这个灵那可以这个可以解释成良心了 那我们那么就无法隐瞒自己啊，这个是现代中文译本啊。那么这一节圣经文呢、如果是按照希腊原文它的翻译可以就这么说，他说人的良心就是神的探照灯啊，那是暴露隐藏在心中的动机啊，人的良心就是神的探照灯啊，能够暴露隐藏在心中的动机啊。那么神把一项最宝贵的东西放在人的这个里面，那么照亮人的这个隐情，把人心底的这个动机完全显露出来。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最困难的就是 知人知面不知心，表面上非常和好，那在背后呢啊，那么却在攻击论断。所以这个耶利米书啊，那我们请看耶利米书十七章旧约904页，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的十七章第九节啊，耶利米904页，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人心比万物多诡诈，坏到极点，谁能识透呢？在这边呢、这边描述到人心呢、就比万物都诡诈啊，都阴险奸诈，坏到极点。那么什么人能够看得出来呢？所以人不能够识透别人的心呢、可是神有办法啊，他把一颗良心呢、就放在人的心里面啊，这一颗良心就是一把尺度啊，衡量我们的言语啊、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那么是否符合神的这个标准？这个就是神的奇妙作为了，让我们因此就知道说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啊啊。那么到底良心是什么？在希腊文、拉丁文或者是德文啊，良心它都是用两个字组织起来的。这两个字是什么？有一个共同，另外一个字就知道，就共同知道。那我们简单就是同知啊，共同知道。那么良心呢，在英文里面，那么英文叫做 conscience。这 conscience 前面是一个 con 啊，这个表示联合的意思。啊，后面是 science， 它就是科学啊 ，science 啊，就是科学知识的意思。哦，我们中国这个理学家哈、那么也提到说良知良能啊。那么良知呢，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人有这个分辨是非的这个能力，叫良知嘛。啊，良能呢，我们有这个人有具来天生具来这个本能嘛。所以这个良知良能都包括在这个良心里面，所以也有共同知道的这个含义在内。所以这样讲，那么良心是什么？良心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共有的一个尺度，是神的度量衡，是用来衡量人心的啊。这个叫良，这个就是良心啊。那么人人呢、既然都有良心呢、那为什么又常会违背良心呢？如果，就好像圣经所说的，在以弗所书啊，那我们看以弗所书4章19节，新约272页，啊，270，以弗所书4章19节，他说良心啊，既然丧尽了。就放纵私欲啊，贪行种种的污秽啊，这个是圣经这么说啊。人的良心为什么会丧尽呢？就是因为人类的始祖亚当违背了神的命令，不听从神啊，破坏神的定规啊，吃了不应该吃的这个果，善恶果啊，神说不可吃，人就应当就不应当吃了，可是偏偏要去吃啊，就是这样就抵挡了神，就是违背了神，就是顶撞了神，悖逆了神，这个罪是最大的。我们知道亚当一犯罪啊，他里面原有这个良心啊，就像灯一样的昏暗，那么心地昏昧就跟神所示的这个生命隔绝了，那么就好像这个油的灯这个就好像这个油尽了，那么灯枯了，越来越暗。人刚刚犯罪的时候，脸会红，心会跳，久而久之啊，就变成面不改色，习惯就成自然了。灯油渐枯那么逐渐就昏暗了，这个就是良心失去了它的功用。 那么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把一只青蛙这个猛然的投入这个热水当中，它会立刻就跳起来就逃避了。但是假如把它放在盛满了这个冷水的水锅这个锅中慢慢的加热，最后呢这个、青蛙不知不觉的就被烫死，那么它也不知道逃避了。人也是这样的这个撒旦利用这个小罪来引诱你，等你麻醉了麻醉到你麻木不仁了这个冥顽不灵，那你就被罪整个吞灭了。所以信神或者不信神的人都有良心，因为我们当初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都是从一个亚当出来的，虽然犯了罪，多少还起了一点良心的作用。那么这个存在一点点的这个良心有时候这功用还很强，有时候呢这功用就很弱了。那有时候起作用，有时候就不起作用。所以每当这个夜深在这个夜深不寐的时候，就是你的半夜睡不着的时候呢，你扪心自问这个时候就你良心被发现的时候为什么良心会被发现呢？因为良心本来就失掉了，所以你现在在夜半人静的时候，你就会扪心自问，那你就会发觉这个事情出来。我们知道古时候保罗他曾经用两个比喻说明这个良心的光景，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怎么一回事。他说一个人如果是丢弃了良心，就好像在真道上面就好像船破坏了一样的危险，慢慢的沉下去。这个提摩太，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297页，提摩太前书一章19节他说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了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了一般那么这个就是他这么说丢弃了良心就好像船破了。另外呢他又说那个有的，另外就是说有人的良心就好像热铁被烙惯了一样。我们看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的4章第2节，这是因为说谎的人的假冒，这种人的良心就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所以呢这个是保罗所用的两个比喻就是说如果丢弃了良心，就好像这个船破坏一样快要沉下去了。另外一种就是有的良心就好像被那个热铁很热的这个铁给烧了一样，慢慢的失去了它的功用。所以人丧尽天良的光景就是这样那么一个十恶不赦的这个罪犯在被处这个极刑的时候之前他常会良心会发现他会说一些老实话，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那么希望别人就不要像他这样犯罪遭受这个死路的这个痛苦。我们知道在美国这个大城市的这个邮局大城市的邮局常常有这个设立一个叫做良心基金的这个设立。那么因为有人的逃税那有人呢赚了不义之财最后呢受到良心的控告，这个良心不安所以他只好把这些钱呢又拿到这个良心基金来存到这个专户里面去，作为对良心的一点补偿这种情形就说明了什么？不信的人他也有良心的，但是呢不信人的良心常常是发生故障他不能够发挥正常的这个功能，那而且往往事后他是事后良心才发现，那么已经无补于事前的这个罪行所以不信主人 虽然有良心，却不能够收到良效啊，不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反而成为呢犯罪之后严重的这个痛苦。那么当人呢哈，信了耶稣之后，这个灵就活过来了。换言之，就是信耶稣的时候，良心的灯就亮了。那么良心复活，良心就正常了。那么良心开始发光了，良心一发光，就恢复它原来非常敏锐的那种感觉哈。所以你稍微这个得罪了，那么他就会控告你。好，所以那个有人呢、啊，就解释我们刚才念的那一句哈、啊，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啊。那么他就解释说，这一段的经文可以说，人的良心就是神的声音，人的良心就是神的声音啊。你的良心不安，就是什么？神在为你拉警报了，提醒你你的错误，啊，提醒你的过犯啊，那么要人要悔改啊，要认罪啊。所以人一悔改啊，那么良心就受神的这个管制了，那么神的灵在其中运行，良心就恢复正常了。所以有时候啊，这个就好像说红灯的时候那亮了啊，你要赶快停止，那么绿灯亮了啊，你要赶快前进啊。那我们所谓有一个有一句叫做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啊，那就是良心的功用。应该做的你要去做啊，应该禁止应该停止的 你就要停止，这个良心作用。人的良心就是神的灯啊，它照亮人的黑暗，你我大家都需要尊重它，要宝贝它啊，不要让这个良心呢、啊、黑暗。好，我们现在就以圣经的观点来看看信心的实际的情形到底是怎么样。好，我们首先来讲外邦人的信心，外邦人的良心。来，请看罗马书第二章211页，新约哈，罗马书的二章13节。好，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律那事情。14节啊，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事，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啊！外邦人呢、啊，虽然还没有信主，那么也有良心在他，在啊、也有良心在他里面哈、啊，显出神的这个律法的功用，证明说什么是合乎神的旨意啊，什么不是合乎神的旨意。但因为这种良心呢、啊，是没有神的灵在里面引导他，所以他的功用就不强了。有很多人说，我不信神，但我照样有良心，我为人处事都本着良心。这话啊，这个话讲起来也并非全错啊，因为神已经把律法的功用啊就刻在他们的心中了。可惜的就是不信神的人哈、啊、没有圣灵内在，所以啊，那么不会顺从良心的感动啊，所以每当犯罪跌倒了，要一定要等到半夜睡不着才会良心发现。好，所以问题是良心不能够事先的防患你不去犯罪，因为人的良心功能太弱了啊，就成为啊，所以我们世俗上那么有一句话叫做什么，事后有先见之明，事后的先见之明那么已经太慢了啊。那么所以这样看，我们知道说没有神的灵在内的这种良心呢、啊，哈，没有办法促使人的行为去符合神的这个旨意哈。好，那么我们再来讲第二种基督徒的良心啊。我们刚才讲外邦人良心，现在讲基督徒的良心，请看罗马书9章1节。罗马书9章1节，219页。219页哈。罗马书9章1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了，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好， 保罗他是个基督徒，他跟一般的外邦人不一样啊，是因为他的良心被圣灵感动，被圣灵感动就是被圣灵来引导，于是他就大有忧愁啊，心里面就时常伤痛。他说：“为我的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了，跟基督分离了，我也愿意。”这个就是基督徒跟外邦人差别。一个不信神的人呢、啊，他的良心的发现都是在犯罪、这个作恶之后啊。啊，保罗这个基督徒啊，他是被圣灵、被良心感动，在灵里就伤痛了，为了他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跟基督分离，他也愿意。意思就是说，保罗他愿意他的同胞，个个都是能蒙恩得救。那么啊，有一个骨肉的至亲没有得救，他就良心不安了。这是基督徒跟外邦人在心灵上感觉不同的地方，不是程度的不同，乃是本质的不一样啊，本质的问题。如果按人看哈、啊，这个别人信主跟哈、啊、信主与否，那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我得救了，你还没有得救，那我算犯什么罪？没有啊，啊，可是呢，保罗他就认为说，一个骨肉之亲哦，还没有得救，他便良心不安了。圣灵在那里面催促他，要他赶快传福音给啊，赶快传福音给他，为他祷告，甚至保罗表示说，只要我的骨肉之亲得救了，我就是沉沦了，我也愿意。他有这种迫切的责任感，是因为他的良心被圣灵感动啊。所以保罗这种观点呢、啊，不是因为自己犯罪而良心难过，乃是看别人还没有得救而难过啊。所以这个他的境界就高了一层啊。那么德国那么有一个哲学家叫做康德，那么他说，在宇宙之间呢 啊有两件事情使他敬畏。那么一个是什么？抬头仰望星空啊，抬头往看这个天空啊，星空。那么第二个就是低头俯察内心啊。那么一个是看天空，一个是看自己的内心，仰望星空，一个是俯察内心。他说抬头仰望这个满天的星斗，他就使我想起了宇宙当中的自然律。假如没有奇妙的神，宇宙哪来的这些规律啊？这种规律，像地心引力啦，从哪里来呢？啊，一切自然的法则是怎么建立的呢？啊，今天人类啊能够登陆月球啊，或者是环到地球、月球再转这轨迹，又是谁来安排制造的呢？那想到这里啊，那么他就会自然而然就会敬畏神了。再来低头省察内心啊。他说里面呢有一个道德律，一个道德律使人不能不发生敬畏之心呢。只要是人，不管他受的是什么教养，所遭遇的环境是怎么样，只要他心中有这个道德律，那么一信耶稣，有圣灵的感动啊，就可以恢复良心的正常功能啊，消极的啊不至于犯罪作恶了哈，积极的话呢可以去为主做工，可以传福音救灵魂，使所有这个骨肉之亲呢、啊、都能够重生得救。那么骨肉之亲呢、啊、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那么全人类都是神所创造的，我们应该啊发挥这个人类爱，要传福音给他啊，传福音救人类。因为主耶稣不单单是为你死了，也不单是为我死，乃是为全人类来死了。所以他的宝血是能够洗净一切的人的所有的罪，所以我们要传福音给万民听啊。世界上只要有一个人的灵魂尚未得救，我们的良心啊，那么就不能够享受平安了。这个就是保罗的良心了，也就是应该也是我们的良心了。这个是基督徒的良心啊，这个良心哈，良心的感动哈，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这个事情。那么有一位西方的这个作家哈，他写了一本书，那书名叫做《被侮辱的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啊，他的名字叫被侮辱，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按照这个小说的技巧来说哈，哎，这本书实在值得欣赏，但是主题啊并不正确的。那么他描写说，他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在这个读书的时候哈，他常常向他的父亲要钱，啊，有时候他的父亲不答应他，啊，或不照着他要求的数目给他，他就对父亲呢，啊，这个很不满，经常发怨言，啊，所以他有一天呢，啊，他就写了一封信给父亲说，他说：“我咒诅你啊，快快死掉，你死了我就可以拿遗产。”哦哦，那么他的这封信写完之后呢，信写好还没有封花哦，还没有封起，还没有发出去啊，哎，父亲突然死掉，父亲暴死的这个电报来了，哇，这个突如其来的这个打击啊，实在够沉重的。他信还没有发，父亲却死了，他马上就想到啊，父亲之死跟他的咒诅啊有关系的，因此呢，他就一生一世都得不到释放，就心里面就得不到平安了，因此呢，他就无法向父亲认罪了。如果他是认识神的话呢，他可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最后呢，那他就只能带着一个不释放的心，就走进棺材了。他写的这本书啊，写作的技巧啊来说啊，是上圣之玄呐啊。但是因为没有爱啊，字里行间充满了仇恨。他说带着这个被侮辱和这个被损害的心来写作的，主题啊，主题不健康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人的错误是因为他不明白真理。当你在人的面前不能够弥补遗憾的时候，你应当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来悔改、来弥补。那么你有再大再多的这个遗憾，在神的面前啊，都会得到这个补偿的，因为神的恩典实在够用，这都是良心的问题的哈。好，那么我们再来讲另外一个。旧约圣经里面也提到，对吧？也是唯一提到的一个良心的问题啊。来，我们请看《撒母耳记上》，旧约的370页，《撒母耳记上》25章30节。好，370页就业哈，我主现在啊，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啊，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给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于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好，哎，这一段话是后来啊，做了大卫王的妻子的这个亚比该啊，他所说的。这个亚比该啊，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女人，但是却嫁了一个拿巴这个愚蠢的人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拿巴这个意思啊，在希伯来文的这个原意啊，就是一个鱼丸啊，啊，就是一个啊，这个拿巴他很有钱呐，但是呢，为富不仁啊。他虽然很富有，但是他不行仁义的。那个时候，大卫哈，正在逃难，带着人啊，大卫就带着他的手下，那么在逃难，在躲避这个扫罗王的这个追杀嘛。那么大卫呢？实在在那个时候是穷途潦倒了，啊，穷途潦倒。那么就派人呢，啊，去求这个拿巴，那要一点吃的。哎，我们知道过去啊，这个大卫曾经帮助过这个拿巴的忙啊。这次呢，这个大卫啊，他要去求他来周济，照理讲这个也是人之常情的，啊，但是呢，这个拿巴不但不给食物，而且还大大的这个讽刺大卫一番呢，啊。所以大卫这个时候，这个动了怒，哦，这个时候大卫发怒。我们知道一个人哈，在平安稳定的时候哈，脾气很好，啊， 可是在疾病或者潦倒的时候呢，他脾气就大了。这个事情啊，本来也是无可厚啊，这个无可厚非的事情呢、啊。大卫呢，在这个时候就是动了血气啊，他准备就带人哈、啊，去把这个拿巴和属于拿巴人通通杀掉。这个时候呢，这个消息给拿巴的太太就是亚比该知道了，哦，就赶快呢就带了一批的食物去，啊、哦，那么去慰劳啊，去拦阻这个大卫，叫他说。叫他不要去杀人了、啊。那么这个亚比该就对这个大卫说，就三十节这边，三十一节说：“我主啊，现在若不亲手报仇，以无辜人的血，那么到了耶和华啊，照所应许你的赐福给你的时候啊，立你做以色列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主你一定就必不至于心里面不安，觉得良心有亏。”这个话实在很宝贵啊。这个良心的标准实在相当的高了。按照旧约时代以牙还牙的这个原则来讲，大卫手中啊，哦，还有兵权呢、啊。他这个要报复的话，要杀人的话呢，那么可以说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了。但是呢，亚比该啊拦阻他说：“如果你杀了人，等你做了王的时候，你会良心有亏啊。现在你潦倒，不会有感觉的。”但将来你成功了，你会感觉亏欠。这句话就提醒了大卫，没有去杀这个拿巴。好、哦，所以这个大卫对他说：“啊，你的智慧配得。哦”所以我们再看这个三十三节，这个是他这句话就是大卫对他说：“你的智慧配得称赞。”好，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啊，是旧约哈、啊，旧约圣经当中唯一提到这个良心的这个。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落到被侮辱被损害的这个光景当中，千万不要报复啊！如果任意报复的话呢，将来必会受良心的责备。那么我们难免有这个经验哈、啊，我们的这个血气那么一动的话呢，就要对付哈、啊那么就要对付仇敌啊，结果必然遭受到良心的这个控告。尽管你有一万个可以动怒的理由，当你祷告的时候，你的内心总是觉得不安。哦，尽管你有一万个可以动怒，但是呢，当你祷告的时候，你会觉得内心不安。这个就是良心的标准提高的结果。这个不信主人呢、啊，他的良心呢、啊，最多也只停在什么不可贪污啊，不可这个舞弊，不可杀人，不可犯我啊，只停留在这个境界里面，有形的这个罪上。现在这个大卫不一样啊，他是有理由来报复的，但也不能做了，也只能够什么甘心忍受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忍受啊，才是基督徒这个良心的标准呢。他能够忍耐下来，那忍才是基督徒的良心标准。吃了亏什么还得情愿。吃了亏啊，还得情愿，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好、哦，来我们看看这个罗马书十二章。哦，所以这个标准很高了。罗马书十二章223页，好，我们看那个。十九节啊，223，哈，罗马书十二章的19节，亲爱的弟兄啊，不要自己伸冤呐、啊，宁可让步啊，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呢，所以我们这个，所以你应该把这个伸冤的权利啊，让渡给主耶稣了。如果你自己做了主，啊，良心必受亏欠，啊，我们知道林肯，啊，林肯总统，他被人家刺杀的时候，那么有人说，假如凶手那一枪没有把林肯立刻打死，啊，那么林肯被刺之后呢，如果还能够说话，以他的为人，最后他一定说一句什么，赦免他吧，赦免他。 你怎么样呢？那因为呢，他为什么确定林肯他会这么说呢？因为林肯在生前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不能够容许自己保留一个仇敌，免得我终身遗憾。哇，这个是相当，哦，这个相当厉害的。我不能够容许自己保留一个仇敌，免得我终身遗憾。他是一个真正林肯真正有圣灵在内感动他的人呢、啊，所以这个良心的存在哈、啊，啊，这个就像这个亚比该劝告大卫情景一样，所以我们也会哈、啊、动这个血气，但是我们要像大卫一样，懂得什么接受别人的劝告啊，免得良心来这亏损哈、啊。啊，那么这个是谈到、啊、这个基督徒的这个良心哈。啊好，那么最后我们再来谈一个自觉的良心。自觉哈，请看罗马书13章啊，罗马书的13章第五节哈，罗马书13章第五节，要223页哈。所以你们必须要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啊，哎。那么在这边是记载说，我们要顺服在上的执政掌权的人了、啊、哈。不但是因为怕这个刑罚，也是因着良心的缘故。这个叫做良心自觉的功能哈、啊。我们今天呢、啊、不去犯罪作恶哈、啊，并不是因为说害怕这个法律的这个制裁，乃是怕或哈、啊，乃是怕什么得罪了良心呢、啊？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啊，他不做坏事啊，并不是因为说怕制裁，也就是没有制裁，他也不去做犯罪的事情啊。因为有良心的约束啊，那么他自然就不会去犯罪。那么如果因为想上天堂啊，怕下地狱才来信耶稣，那么这个是功利主义啊，啊这个是功利主义的这个思想。对这个知识分子来讲哈，这个不太适合，因为呢，万一有一天如果神把天堂地狱都毁掉了，那么本着良心，我们能够持守信仰，我们还是信主不改变，那么这个才是，那么真正的信心哈。所以真正的信心是什么？要超过功利主义啊。也那么有一个传道人，他常常到这个监狱里面去哈，去这个传道。有一次啊，他就向那个受刑人讲到这个在各个他山上有三个十字架的这个故事。他说两边呢、啊、是挂着强盗，对不对啊？中间呢被定的是主耶稣，对不对？那么一个强盗哈、啊、就讥诮这个一个强盗讥诮耶稣了，结果他沉沦了，对不对？另外一个强盗悔改就得救了哈、啊、那么悔改的强盗就对这个不信的这个强盗说，我们所受的这个刑罚跟我们所犯的罪是相称的啊，那我们做什么坏事，那我们就应该受这个刑罚嘛哈、啊、所犯的啊所受的刑罚跟我们所犯的罪是相称的，所以我犯罪杀人放火，今天被定死没有话说，可是我的灵魂需要得救啊，所以他说一信耶稣了，他灵魂就得救了，死后呢将来还可以复活哈，啊，那么当这个传道人呢、啊，第二次又到这个啊监狱里面去传道的时候呢，直到有一个犯人已经悔改了，那么他的反应是什么？那么他是立刻放弃了上诉啊，他本来有这个权利可以再上诉，他放弃这个上诉，啊，这个上诉的理由是什么呢？我所做的跟我所受的相称。我既然犯罪，就甘愿服刑了，啊，受啊，啊，那么他不是怕法律的制裁，而是怕违背良心，啊，所以人信了主啊，良心复活了，就不会再做违背良心的事情。他这样做实在是一个好的见证，啊，刑罚算不到什么，良心的自由才是真正的释放。那么有一个青年呢、啊，那么他就这样见证说了，那么他说他有一个晚上啊。他就骑着脚踏车，他要到这个圆环啊， 按照交通规则、啊、是应该要绕一大圈、啊、向右绕一大圈，然后兜过去，这样、啊、这样走才对。但是呢，他为了抄近路、啊、就看到前后左右没有人，于是他就往左边就过去了。这个殊不知啊，他走了一半啊，那他说我马上就出了事。哎，他并不是说出了车祸，他是出了事。什么事呢？他说我刚一走过去，良心马上就感觉不对了，最好就赶快刹车。良心说，哎，你是个基督徒，虽然没有人看见你，也没有人拦阻你，但是别忘记哦，还有一位眼目遍察全地的神在看你。不但神在看，天使也在看，不但天使在看，那魔鬼也在看，哇！所以他马上就，哈、哦，赶快就刹车了，把这个车子就拖回原地了。按照交通规则，绕了一大圈，那么才过去。他说，当时没有人看见他，如果有人看见的话，一定会说他是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但是他不考虑这一些的，哈、哦，他必须要这样做，他良心才会平安的。不是怕刑罚，乃是为着良心啊！啊，我们看，啊，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这四种了哈，啊，那这个给大家啊，那么做一个参考哈。好，我们今天就咱们这边啊，我们在唱诗了，225首。
凡事平等到生